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不正常人类研究所，我是修修。每集节目我都会邀请到一位不太正常的来宾，有的是行为举止怪异，有的是从事的工作很奇特，但更多的是他们的人生选择很不寻常。我希望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看看在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以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我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真的让我焦虑超久，他是大块文化的董事长郝明义先生。很多人说啊，我是真人版的鲁夫啊，其实我觉得还蛮贴切的啦。而郝明义先生呢，就是我心目中的白胡子，是这个伟大航道上最强的海贼啊。而他刚好也出了很多跟海洋相关的书，像是如果台湾的四周是海洋，还有大航海时刻，所以我就都叫他郝船长啊。当初我环游世界回来之后，一直很想出书分享我的故事，而大块文化就是我心目中的第一选择，因为我实在太爱大块出的书了，不管是国外引进的翻译书，或者是国内作者的自制书，我觉得大块的选书就是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啊，总是能够在商业跟出版理念上拿捏的相当精准，而且还捧红了不少作者哦，像吉米就是郝明义先生签下来的。所以当时我就鼓起勇气写了封 email 给他毛遂自荐，没想到他隔天就回了我的信，想要约我聊聊。而第一次碰面当天聊了一小时之后，他就决定要帮我出书了，真的是我的超级大贵人啊！他有着一颗像年轻人一样的好奇心哦。我还记得第一次跟他见面的那天，我跟他讲了许多旅途上发生的故事，以及台湾青年旅社业者所遭遇到的困境。他一边就嘴巴回应着，哦，酷酷，一边在笔记本上面正笔疾书啊。真的跟他说的一样，他的心理年龄还是停留在当年18岁来台的那一个晚上。而我最佩服他的是他身为知识分子的勇敢行动啊。他在2013年对服贸协议开了第一枪，写了一封长长的给马英九总统的信，并且辞去了马政府的国策顾问，这引起了巨大的回响，也间接引发了后来的许多抗议行动啊，以及太阳花学运等等。除此之外，他还常常不分党派的批评时政哦，像是核能政策嘛，以及前瞻基础建设等等，他都在脸书上面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很犀利。我每次看到都会忍不住惊呼，哇，这太猛了吧！身为一间出版社的老板，真的不怕被查水表吗？而他刚出了这本新书《台湾的未来在海洋》，更是融合了他的好奇心以及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浓浓的爱啊！在访问了各个领域的专家之后，整理出来对台湾未来的一个探索。里面不只把台湾目前各党派的现况剖析的相当清楚，也点出了目前年轻人面临的问题跟根本原因，试图在布满迷雾而且波涛汹涌的险恶环境下，为台湾这艘船理出一个方向。前任端传媒的总编辑，也是飞地书店的创办人张杰平说，这是一封写给台湾的家书，当家里出了问题，首先写给自己，去问自己作为一个家人会怎么办，然后是写给其他家人，一起商量该怎么办。就让同是身为台湾人的我们，一起来听听郝船长的肺腑之言。今天相当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超级重量级的嘉宾来到我们的不正常人类研究所。我现在的心情是一个怎么讲，很兴奋但是又很忐忑，因为我一直把这位大前辈当作是我这个伟大航道上的一个白胡子的就是白胡子。如果说大家熟悉海贼王这个故事的话，就会知道白胡子他是整个海洋世界里面的王者，他就是最强的存在。那我一直把我自己当作鲁夫，就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船长
主角。
所以我现在真的相当荣幸的来请教我这个心目中的白胡子，来跟大家请教一下，不管是工作啊还是人生的方方面面，当然还要来讲讲他最近才刚出的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叫做《台湾的未来在海洋》，我们欢迎郝明义郝船长。
谢谢，谢谢修修。各位朋友大家好。
对，我会第一次见到郝船长， 我今天可能会比较没大没小，不好意思。因为你说你的年龄一直维持在18岁。
心理年龄。
心理年龄维持在18岁。啊，我自己自诩我现在是永远的25岁。我也是那种、就是那种傻傻的年轻人，喜欢冲锋泛滥这种。所以我还记得第一次跟郝船长见面应该是在2016年的。2016年是几年前？七年前，就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因为我之前去环游世界回来嘛，然后想出一本书，当时在找出版社的时候，我就开始去书店survey说，有哪一些出版社它的出书的风格比较是我喜欢的，我就开始看，后来看到了一本我超级爱的游记，叫做《到不了的地方就用食物》，是那个李鼎嘛。就是那位导演他出了，我看了那本书，我看了超级感动，我大概哭了两三次吧。我觉得说能把一个故事做这么好呈现的一个出版社，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所以他就变成我的出版社的第一志愿。那后来当然有准备其他的出版社，然后来有一件事情让大块文化变成我的唯一志愿，就是看到郝船长的访谈，就说你在那个。尾牙都会唱的一首歌、叫做
用真假
用真假下面都不怕、这个就是我出去像是不管是背着吉他在环岛在卖唱啊，或者在全世界背着吉他在卖唱的时候我一定会唱的一首歌，而且我在爱沙尼亚的那个、在爱沙尼亚骑车的时候还被唱这首歌被就是他们的电视台转播到就是全国去、对啊，所以我想说哇天哪、我然后那时候
有个同好、
对啊，然后那时候又看到郝船长 po 了一篇文章叫做想要寻找大航海的伙伴、七年前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是啊，还记得。
所以这 大航海的伙伴、我觉得这文章看起来就是在呼唤我吧，所以我想说我怎么可能不回应呢，所以我就在那个半夜不知道两三点就写了一封信给船长，然后你隔天就回了，然后我们就约在这边聊天，然后我就把我的一路上发生的故事像滔滔不绝讲出来，然后你就一边听一边哦酷酷酷，然后就跟现在一样，然后就把你觉得有趣的地方你就用笔记把它记下来，我说对，然后我们讲完之后你就说好那我们来出书吧，然后我还觉得说怎么这么简单我现在我可不可以请船长来分享，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对话吗？你为什么当时就决定马上就要帮我出书？
就是一个人的对生命有的时候那种不能讲冒险泛滥吧，但就是他勇敢的他会做个抉择，你那个时候也就是放下了原来的一切嘛，我记得
对放下，对然后 你说我超级怪的，
对并且连都连那个女朋友当时才刚认识不久对吧都敢放下来，哇我说这个人真的为追求他的梦想是敢放下一切的人，对我们对啊，其实出版写作其实永远都在写一个其实都是个梦想，我觉得整个的阅读本身这个事情就是个梦想，所有的阅读都分两种跟梦想的关系，一个是因为自己没有梦想所以透过个阅读发现了那个人那个事那个地方值得我向往，所以因为有了书而有了梦想，跟梦想的第二个关系就是自己有梦想但不知道怎么去，哇我又没有钱又没有资源又没有认识的人那到底怎么办，哇因为有了本书所以呢就
决定
对就忽然找到一个装备然后就可以去、那这个事情当然那是过去，今天当然你说啊我可以在 YouTube 在哪里就可以看得到很多其他的参考，但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当你从一本书里面找到的时候你会看到的那个对你的各种那种启发跟那种是不一样的，那我就看到修修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活生活现的一个人，说哇他在追求实践他这种梦想，这真的是就行动，
是啊对傻傻的就这样跑出去、所以一直以来我跟我老婆就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老婆一直都很感念郝船长那时候的 就是赏识、
哎、不敢
帮我们出这本书，
谢谢你给我们机会。对
对啊，其实也带动了我之后很多很多，因为我就对说故事真的很有兴、嗯、很有兴趣啊，所以会有现在的 podcast 跟我的 YouTube 频道，其实都从那时候开始的，让我自己就给我一个打力机强心针吧。
嗯，
对，所以刚好船长他有讲到有关阅读嘛，其实你也出了两本有关从阅读者开始嘛，是给我们成年人看的、嗯、然后还有那个寻找那本神奇的书是给中学生看的，其实都讲到很多有关阅读的品味吗，你把书分成四种嘛，对不对，这个之后等一下都可以来跟船长来好好再来请教一下。但是其实因为我这个节目叫不正常人类研究所，我觉得您的经验实在是，这样讲会不会有点不礼貌，算了，我就没大没小、嗯、我觉得真的超级不正常的。因为从当时、嗯、我先来请教船长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一定要来决定要来台湾，这个念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啊、就这个念头就很小，就是因为我在韩国出生长大嘛，所以就是太多因素混合在一起吧，就是包括韩国人，我们的邻居，我们小时候都叫我们大国奴，大国的奴隶、哦、王国奴嘛，叫德公奴，就是意思说，哎，中国不是很大吗？那你们这个为什么跑到我们韩国这种小的地方来？这样子，他就嘲弄你说中国叫大国奴。那时候当然因为他整个是华侨的概念，
嗯，
可是我们在韩国时候，在我长大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的名字叫做自由中国。
哎，
加油军鼓，自由中国，我们代表的这个自由的这个什么，所以韩国人当然又是对台湾，那个时候韩国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韩国的经济发展干嘛应该不如台湾才对，
对，那时候还没有起来，
不如台湾，包括台湾的所谓的敦睦舰队呀、啊、会去釜山啦，或者甚至男子的篮球有个叫飞陀队，你知道吗？
哦、对对对对、啊，我还记得，我还记得。
女子叫纯德，哇，去把韩国那个
杀的片甲不留
。韩国是因为在那个状况被这个飞陀给纯德给打的，对吧？这溃不成军，他们后来才急起直追，然后有了韩国后来的男篮、女篮、
嗯。
总之，就台湾那时候当然是代表一个，不管是你的国家，然后我们用上的课也是这个台湾的教育部的课本，所以当然就是从小，对，甚至校舍的外面，小学那个学校校舍外面有反攻大陆四个大字，每天上学的时候就看得到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吧？
对对，差不多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就总之当然我就觉得，哎，这是我的国家，就是觉得你长大了就是要去台湾去读书、嗯，虽然、跟其他地方的所谓的侨生比起来，韩国的侨生跟华侨确实一个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如果你在马来西亚，你可能第一志愿是你要先选去英国去读，是吧？或者在哪里？或者跟当地
先进
到台湾是比较后面的选择。在韩国正好倒过来，就韩国华侨里面一定是第一志愿是先回台湾读大学。
哦，真的？
对。没办法去台湾读大学才想到说啊，那是去美国吗，日本吗，或者是留在韩国吗，诸如此类的。所以总之，对，我就没有怀疑过，其实也不是怀疑，就根本没想过，除了这个事情就好像是你长大了就一定要去那里嘛，就好像是
就一定要去那边。
对对对。
那你在出发前你没有一些害怕嘛，因为您小时候开始就身体就不方便嘛，那可能
小儿麻痹，
对，小儿麻痹，那需要可能需要一些其他人的协助来照料生活起居。那你在出发前这样自己一个人这样过来，自己一个人呢、欸，而且第一次出国就是这样子，从韩国飞到18岁嘛，飞到台湾，
对。
那在出发前你不会有一些？
我最早的这个当然有各种声音，就是说还是要去台湾比较好，两个。第一个呢，其实我当时最介意是到底学校收不收，收不收收你、哦、因为那个时候的招生简章上呢，它会有，因为当时我在韩国我想读的是理学院，
OK，
那后来我这个也是这个以台大这个数学系这个物理系为第一志愿来这个考试。那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会看到比如说招生简章上都会有一个，当时我记得 那时候还不叫身障，叫残废吧，还是什么？就是说啊，就是说他可以不收这样子。可他的话也没有讲死，就是写的有点模棱两可。所以后来我们的老师呢就说：“说哎，你看有一天，我们的这个老师都说，你看有这个问题怎么办？”后来甚至我们的校长就说斩钉截铁说理学院不行，所以我就改了，改到丁组，就跑成了商学系这样子。那总之就是那个时候当然都不懂嘛，说啊，那既然没法读数学系，那我要读，我很喜欢数学，他们就说啊，商学系。当然那两个数学完全不一样，总之完全不懂。那此外呢，别人就是说进台大外应区住新生报道注册的时候，人家看你拄个拐杖可能也有问题啊，那怎么弄？就是说还有一个老师建议我，他说哎，他记得那个报道地方好像是有个台子，什么只能看到的胸部以下，所以他说你就排队，你拄着拐杖到了那前面去就可以。但那根本不是，台大在那个报道室做长桌的。可是总而言之，我是被那些吓到，就说好吧，那我不要读理学院了，我就跑去读了这个，改到这个丁组去了。那这是我唯一的，就是说哦，因为说可能身体的这个拄拐杖的这个事情，可能会影响我进哪个学院，这个事情是在我的脑袋里考虑过。那至于说生活上有什么方便不方便？奇怪，我就完全没考虑过。其实现在讲起来是莽撞。如果你现在问我，当然我说我不会去台湾，因为在好像那个时候那个年代，50年前，对，今年的时候来台湾50年嘛，对，50年前的话，对，那时候还包括坐式的马桶也不是方便呐、啊。后来确实我们到了台大的宿舍，发现都是蹲式马桶，没有坐式马桶，那我就拄拐杖。那在家里的时候有家人有帮忙。那到了他这个，其实你怎么上厕所这个事情你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就你稍微有点大脑有点理智的人其实是你不会选择来的。可我那时候就敢来，可我到了台湾之后我也很怕，这怎么办，怎么上厕所这个事情怎么办？所以我有5天没怎么敢吃饭对要怕面对上
要先把那个生理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生理问题，这件事情想清楚了再吃。
对，我知道是吧？香蕉，吃一点饼干，把它吃一点点这样子，哇，撑了到最后不行了啊！哎呀，老天爷保佑！啊，总之
菩萨保佑，
有菩萨保佑。对，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可是解决了呢？坦白说，我也不晓得，我觉得那个怎么。我说我小时候同学常笑我，我说常讲一句话说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就一直把这个当成船到桥头自然直，结果没想到真的是菩萨保佑，会真的船到桥头自然直，解决了上洗手间的问题，不然的话真的不，那真的要打包回家的。
哇，真的就打，
你真的要打包回家，你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对，50年前想象一下那时候的环境，
对，
那在台大这4年。有学到什么？我想请教船长的一个，我觉得最好奇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看到你有一本书里面是那个，如果还是15岁，是叫什么？
如果我是15岁，
如果我是15岁，我觉得你讲的
如果是15岁
，对，我觉得里面讲到了一个概念，我超喜欢的，就是其实人的人生就是一个组合啊，一个组合。那我觉得像我们都喜欢。用电玩来做比喻嘛，像我真的很喜欢 RPG，对，好，船长也用过 RPG 来做比喻，比喻成人生嘛，对不对？那 RPG 里面的主角他之所以能够去过关斩将，他一定身上会要去练一些技能，就我们俗称技能术了，就是可能说，哎，我现在我是那个武力比较攻击力比较好的，那我可能就会之后我就一直练攻击力，然后我之后的职业就是战士之类的。那我想要请教船长，你的这个你现在的技能啊，你现在的组合技能术是什么？然后你是怎么从以前到现在去练出来的？有那种你先天就比较强的吗？还是有那种你是因为后天的环境的影响，让你就是被动练出来的吗？还是有你主动想去学习的？ 那你现在这个 skill set 是什么可以让你过关斩将到现在？
我写过一篇文章好像叫做创意的分析吧，就是因为我有一天碰到了一个计程车司机，跟他聊天的过程里面，后来我就整理了个公式，就说一个人，因为当时那个写那个文章的时候是1980年代末这样子，所以当时就是台北这个一个司机大概就是20000块吧左右这样的薪水，但他一个月就可以做到6万多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遇到他，后来我跟他聊天，听他讲他怎么接客人，怎么样常常反其道而行，就当交通都阻塞的时候，他跟大部分的经营车是走反方向的路去揽客找生意。总之我就把他归纳了一个，我说说创意分成这个100分的话呢，其实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有70%其实是要练基本功，就你一定要把这个行业里面大家都会的东西你都要会，并且做的
做到位，
对，
做扎实，
做到要比人 好一点，不能绝不能差，最好能好一点。总之但是这是基本功，属于基本功。但真正决定跟别人不同的不是那个基本功做到一定程度，好了，大家也可能都差不多，就是说那是基本功。到再上面一点呢，有个20%什么东西，我就说它是一种就敢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对，别人都要往 东走，那你是不是就敢往西走？别人都要往南走就往北走，就大家都觉得台北是在卖小笼包是最好的生意的时候，你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卖披萨不错？就是要有一个特立独行的那种的勇气，就是敢一个走一条别人觉得不可能的路，别人不想走的路，这样子。总之那条路会决定，因为他跟别人不同，会决定你是谁，真正让人家看到你。70%的基本功是让你站得住，让人家看到。那20%就是让真决定说，哦，你是张修修，跟别人是不一样的。那剩下40%是什么？我是觉得剩下40%是说不出来的，就是不晓得，就你一直在这个尝试基本功，加不断的要突破、打破别那个固定的行业里一些规则。基本功是了解行业里所有的工作，20%反而是打破行业里的规则，故意反其道而行，故意跟大家以为你会做的事你要反其道而行，走不同的。那在这个做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就会砰，某个东西会冒出来，那个东西讲不出来，它没有一个定律说它到底会什么时候出来，它怎么出来，它也许是在你洗澡的时候出来，也许是在你上车开个车门的时候忽然间就冒出来了，那个东西就叫做灵光一现，就是某个灵感都忽然间冒出来，所以有个那么20%会决定那个灵感，但是那20%的灵感是让最后整个事情就变得特别的，就是你真正你的，如果照你刚才讲的，你的组合功，你的怎么表现，你的张修修先生的这个真正的武功是什么，是这样的组合，
对，所以其实船长讲到一个重点，那个基本功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讲说啊，你现在如果要让别人看见你必须要有差异化啊，做什么差异化，可是如果你连基本的事情都没有做好，你和差异化何从谈起啊？我觉得那个，
对，有可能两种误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学校教育啊，或者很多人就太注重基本功，他但是他还不是基本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教育太把说知识的基本功并不等于知识化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很多有的时候不小心会把一些教育里面的训练教一个学生的成长过程，把一些知识化标准模式化的一些事情以为它是基本功，但基本功包括这些标准化的事情，包括这些事情，但一定也有一些不是 标准的，它还是一个跟个人有关，因为每个人的基本功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有的人就善于站马步啊，那有的人他也许就善于游泳，对，他那个腿部的力量啊和胳膊的力量都不一样，但是就不小心我们会把基本功一律都要求说，哎，就是要站马步，基本就是站马步，但是问题是对不同的人来讲，对他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是一个误区。另外我就是相反的，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讲的，有些人讲说啊，这个基本功就是要创意，对，他基本功都没练好，就他就先去想创意，他就去跳先去干嘛，所以其实就说两头其实都可能产生一些这个问题，一定要有基本功，要有那个创意。
村长刚刚讲到那个教育的僵化，其实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很大一部分嘛，其实可能真的是从那个工业时代之后，就为了要让大家都有一技之长去符合那个螺丝钉需要的形状，所以就把这些就大家一个每一个个体都塑造成同一个螺丝钉，其实这个对现在变化这么快的世界真的已经是落后，已经过时很多了。这等一下可以来请村长再来好好的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但我想请教你，就是你从小有觉得说，自己做什么特别在行吗？然后在那一个技能去特别下功夫吗？有吗？
并没有诶。就如果讲的话，当然就是从小确实是有作文比赛啦、毛笔写字啊、这种东西，当然是一定是特长。但我对数学的感觉很好，但数学我对三角几何非常喜欢，就是三角几何是我觉得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可以，就是老师只为了对付我一个一个人，他一定要就是变成对决，他能不能够
好不容易这题来，这题你来，
对对对对，我就整个考卷他就告诉你说最后这一题就是留给好命的，对对对，看他能不能解开这一题，所以就变成跟他对决，那
胜负状况如何。
大部分是我赢
哦，真的
大部分是我赢。所以就是说，所以我在回顾少年童年的记忆里面，有个很愉快的事情，就是冬天在韩国冬天很冷，冬阳暖暖的太阳，然后我们家有一条狗，养一条狗，然后我们在院子里，我就太阳很暖和的时候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狗在我旁边，然后拿着三角几何的题目在那里做，哇，我觉得那真的是我童年最愉快的一些记忆之一。那后来我在想，三角几何对我一个东西应该是一定有个帮助，就推理跟逻辑，就是到底什么东西跟什么的关系。因为三角几何就是那个你要不断的要去观察分析了解这个角对那个角，这个边对那个边，这个彼此的关系怎么连起来。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在理性上，就三角几何对我的训练，我自己是喜欢三角几何的这个对我是一个在理性上特别是很好。那当然在感性上就是书写写字这样子。
写字哦，当时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有尝试写自己的小说吗？
对，我的启蒙是从武侠小说开始的，因为我小时候行动不便，所以就有一个大哥哥一样的人，但是他的辈分比我小，他就来讲武侠小说给我听。后来他长大了，不来找我了，我就一下失落了，对，我就没有人了，所以就只好小学二年级开始租了第一套武侠小说，所以我的启蒙是一套武侠，也不断的在看武侠小说。但真正让我写作的话是三年级，都是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就，他不管怎么样，他就鼓励我，他就要求我，全班别的同学都没有那个作业，只有我就每天必须要交一篇日记。
哇，老师，
我就被逼的每天写一篇日记，然后不能写什么今天无事、今天下雨，这也不行。对，后来我就逼的就去抄了一本书，就找到了一本书。那本书里面反正春夏秋冬、悲欢离合、什么草木、什么鸟兽都有。我就看今天天气怎么样了，我让大家找一遍出来，把它去头去尾，把人名换一换。
所以
临摹了
编辑的功力，可能从那时候就开始
临摹了一年。 但我觉得那个对我帮助很大。嗯，对，
是是是。
然后来我知道那是个集锦式的一本书，里面都有胡适啊、林语堂啊他们的文章。哦、但总之，对那一年，可是我真的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
那在台大的这个念台大商学院呢，那跟之前的那个文学好像也有比较没有关系、
哦。对啊，根本就是哇，
很痛苦吗？
痛苦啊，苦涩、啊，就觉得那它是个什么东西，真的是对。
那怎么会想要？既然那么痛苦，为什么毕业之后还要去自己创业做生意啊？这是痛苦加上痛苦。
那不就是痛苦吗？反正是就是那个嘛，刚刚讲的因缘际会，就是进了那个戏要出来，那正好又是台湾经济要起飞的时候，
对对对，
在起飞的时候，那大家就会觉得去应征啊，一看就哦哪里变台大国贸哇。马上来
录取，对、
对对对。可现场一到了，一看哦，怎么拄个拐杖来了？他说哦，请你回去再考虑，我们这样、再考虑一下。
是，
对，所以我就应征了三次都这个样情况。嗯，所以我做别的事情呢，都很这个不到黄河不死心，非要试到最后。
嗯，
那我很幸运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一点也没有不到黄河死不心。三次了之后就知道。此路不通
啊、哦！真的，
对对对，我不要再找工作了，一定都会是这个情况。但我就异想天开，跟一个另外两个朋友，我们就弄去成立了个小公司，这样子。
盖亚，
但也得但也就三个月吧，几个月就倒掉了。
其实真的很快耶，一下就。
是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个技能，就是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是坚持会有结果的，但是知道。有一些事情是你不用坚持太久，这个是应该也是你的那种与生俱来的一些直觉，是不是？
没有，那我后来人生路程还是有很多是看错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是不该坚持，还是在那里一直转，不该坚持而坚持就变所谓的钻牛角尖了嘛。那或者是说你正好倒过来，那应该很快的，就是沙漠里你只要看到。一只尾巴，你就知道那底下
有一个
骆驼，你就不用非要把骆驼挖出来。对，这是都是要具备的能力。
所以当时创业一下就失败了，后来就因缘际会进了你最不想要去的出版业。
嗯嗯嗯，
能不能跟就分享一下这个？
没有啊，就是你本来找不到工作就会。生活，大学刚毕业，学生会借钱啊，干嘛呢？本来就有债务在身，然后呢，为了这个创业，然后当然又这个失败了，本来就有个债务在身，然后呢，就想到说，哦，那怎么样能够这个赚点钱呢？那个时候叫做跑单帮，那个时候不叫还没有网络直播带货嘛。现在直播带货的话，大家都知道。韩国棉被很好卖，对不
对？
对
啊，我看了你的书，我才知道原来
一个货柜耶，一个晚上会卖的，
卖一个货柜。
对对对对，
我下次也要请我朋友帮我买。
但是当年50年前没有啊，那个时候叫做跑单帮，就是那个台湾人那个时候喜欢韩国的是毛毯、对对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在台湾，你找一点钱啊，买一点中药，韩国人喜欢台湾的中药，所以买一点。中药带回韩国去卖掉，就可以赚到一点利润了嘛，价差了嘛。然后用那个这个价差再买一个毛毯，再回台湾来，又可以赚个价差了嘛，就这样赚点钱这样子。
那怎么后来跑到连那个永久居留权都不见了？这个是怎么回事？
对啊，就是我就跑第一趟单帮的时候就是失败了，就钱就一直收不到，就是对方人也没有。坑过我，总之，比如说货到了，应该把钱货到了，他给我钱，我就跟他买了东西再回台湾了就好了。
对，
可他货到了怎么没给我钱？那分了好几个，分了两个多月才给我，结果那个钱就变成我在首尔就把他当生活费花掉了，然后你就没有钱回来了。这个简直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说哇，那怎么办？就是那我想怎么办？那。也有朋友就说，那你就那个吧，就还是回釜山去好了。
对啊，对啊，回
釜山，回家
，
然后呢，去你的功课，反正当个老师的位置可能还是可以找得到吧。
是是。
然后在那当个老师，再慢慢赚钱，再还债啊，干嘛？但我想不行啊，我一定要回去。那我就决定 回去，可是没有钱，
没钱。
那个时候就有人来收购这个居留权，
还可以这样
绿卡，对，
这个还可以这样收购。
是啊，因为如果你放弃居留权，放弃那个绿卡的话，就表示你要回台湾定居嘛。
嗯，
所以你可以带一批货回台湾去定居的这个。但是我是身无分文，我也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嘛，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权利带一些移民回台湾去这个权利，
就那个
卖给别人，
可以免税，
可以卖给别人，对对，
赚钱。
对，那那个人就给我一张机票，
哇，
那我就这样子，所以卖了，你看居留权，换了一张机票回台湾来了。对，
这个真的是破釜沉舟吧？还有什么可以形容？
嗯嗯，是，
哇，真是壮士断腕。那所以后来，但后来还是跑单帮这件事情没干成吗？
对啊，
后来进了出版社。这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从一开始就很抗拒进出版社，然后到后来做了几十年之后，发现这个是，哎，这个就是自己一辈子要做的事情。
嗯，就是刚才讲过，小时候因为喜欢很小，二年级就开始看武侠小说啊这些东西的，所以就常常会所谓的讲故事给大家听啊，然后会写文章嘛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所以很早很多老师就说，哦，你将来啊，那我看你文章写的不错，会讲故事，你应该进出版业啊。那有的老师说你应该当个作家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叛逆嘛，就是说
反骨，
就说谁说身体不变行动不变就一定要当个作家，这么静态的我非要做别的。所以我说刚才讲说要考去考物理系要当个作家。所以我说没有，我不知道将来。人有两种人，一种是很小就知道自己这一辈子要做什么，
嗯，
蔡志忠说他怎么四岁就知道了，那另外一种是倒过来，他要很晚才知道他这一生到底做什么。那我是后一种，我是到40岁才真的知道我应该做出版，可是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所以我那个或者念高中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个，我不要做出版，我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但我知道将来不做什么，就绝不做出版，不做写作这条路。可是就像刚才讲的，你卖掉了居留权，有了张机票回到台北，还是身上分物，身无分文。有一个朋友接济了我一段时间，后来在一个二房东的租房子的二房东，对。他就说你这样不是办法啊，他在个出版在个杂志社里上班，
嗯，
他就说那我介绍你，听说现在有家出版社，对，他们很需要翻译，你要不要去翻译？我说好吧，就去做翻译。他就先给我几本书，
嗯，
做特约翻译。我做着做，有一天他们又说，哎，我们这里有个编辑出缺了，有个编辑结婚去了，结婚出国了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少一个人，你要不要来试试？就是好，
欸，这还有一个重点，因为 你那时候每天去霸占那个桌子，所以让大家一直看到你，
嗯，
然后
当时不是为了霸占，当时纯粹就住的地方太小了。对，
因为每天都出现嘛，所以说，欸，有出去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想到你，因为工作这么认真，然后工作品质又好，欸，我觉得这个是重点，欸，如果说觉得自己是一个特约然后就有案子才去的话，可能就录不到。
欸，真的耶，我都没想过这个。
是啊，是真的。
有可能。
对啊对啊。
并且他也看你每天出来，所以他也就会觉得，对，他也不会觉得你行动真的不方便。
是啊是啊。
对。
是啊，然后又这么认真。欸，可是我真的很好奇，你这个既然是你不喜欢做，然后又下定决心说我一定不要做，可是你做了这几十年，做这么认真，做的这么拼命，
嗯，
我只能用说拼命来形容吧。有时候真的睡觉都，
嗯，
你自己书里面讲了睡两三个小时，
嗯，
这个是常常发生的。为什么会这么拼命去做一个你不想做的事情？
没什么，我觉得后来我在想，我那个当时其实我也不知道所谓的，现在当然总刮起来可以讲的是敬业，
嗯，
只是说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敬业。但当时年轻时候当然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好玩吧，反正老板交个新任务给你，那你就去做啊。他叫你办个杂志，就还去准备办杂志啊。他叫你要做一套书，就还做一套书。我觉得哎，每一样东西都很新奇，都很都
当作是在玩。
嗯， 也没有讲完，就是说就觉得就是哎，就是总是有、就觉得那个东西
有趣，
做的过程里面有一种还是会感觉到某种满足感吧，就把它做出来，这种满足感。但真正如果说有意识的说要敬业、工作这个话呢，是要到蛮多年以后，已经是当时已经我都结婚了，生小孩了，是大概还不到1980年代末的时候，对，大概1985、86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在一个杂志社，因为我们当时是，当时的老板就经过日本的授权，所以做几本授权的女性杂志这样，因此我们就跟讲谈社啊这样的大社的版权的人有来往，那个版权的负责人当时来台湾，哇，真的是1980年代中的时候，哇，西装笔挺，就是真的是这个文质彬彬。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还会涂口红，打纯粹就显得精神，那真的是显得精神。然后哇，反正是，然后那个人有一天的老板就招待我们一起跟他聚餐。后来我们就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就聊起来，他那讲谈社那时候简直是哇多么大的一个存在，我就问他说啊，日本为什么人这么爱读书？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只要去了日本，没有人不感叹的，说电梯上大家都在低头看书这样子，就为什么台湾这个没有？那我们再问他，那个人就回答说啊，因为我们没有天然资源呐、我们没有石油啊，没有什么。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也没有石油啊，我们也没有天然资源。他就忽然说：“有啊，你们有啊，你们。”我说：“我们有什么天然资源？”他说：“你们稻米一年三收啊。”哦，那句话真的把我打到。我记得那天回到家，当时我不是坐轮椅了，我是坐拄拐杖，还穿那个铁的支架。所以回到家以后，我记得我就仰躺在地板上，仰卧在地板上，看着天花板。发了很久很久的愣，这样子，那个愣就是因为就是说，我都没想过，就是说，台湾一年三收稻米这个事情，日本人他讲话的时候是那么炫目的那种表情，所以我才忽然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不要觉得你小，你的规模小，你可能还是有。让一个比你大很多的国家，像日本强很多的国家，他们是羡慕你的。我没有想过那件事情的之前，所以我就觉得，我既然这样子，人家比你强那么多，他们都不松懈，都这样子，那我还比他还小，还不如，还是相对的落后的国家，对呀、那怎么能不努力？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是真的有意识的开始说，哇，我要更努力这件事情。那之前即使是努力，我不觉得是有意识的，只是说就工作，老板交代什么事情、什么时间的努力把它做好，只是觉得去把工作做好。但那件事情之后，就是有意识的，就是说，哇，一定要非常敬业的把一些工作做好。
所以可能之前是为了要把老板交代的事情做好，后来
就是工作本身的，
工作本身自己要负责嘛。那后来就变成可能有一个内在动机跑出来了，
就更会有意识到一个东西叫做敬业这个东西，敬业的力量。
那后来怎么会想要？后来是怎么样的因缘际会来创业成立大块？因为这个应该又是另外一个大冒险了。本来是从时报离开嘛，时报总经理，
对对对，
哇，这么大出版社的一个总经理，然后自己出来做，
嗯，
有什么那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吗？有什么样一个目标吗？
就是我是个很幸运的人了，就是从那个身无分文，然后去当个特约编译的那件第一个任务开始，我就花了9年的时间。就从那个位置换了4个工作，
对，
然后就当上了时报出版公司的总经理，这样子，31岁吧，31岁，
传奇、啊，
反正我运气太好了，就是说中间当然有很多贵人，
嗯，
就是，但总之我觉得运气贵人，所以到了31岁当了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之后，我在那个位置上做了8年，对，所以到了40岁还不到的前夕，那时候就是有一些事情，就在大公司里面做久了，总是会有一些人际上的种种的这种故事。
了解。
所以呢，后来就觉得啊，就离开的时候到了。
母羊的个性。
对。但之前其实我从来没想过会创业，那总之就到了时候嘛。那离开了，当然就那我会的就是出版。
当时有没有什么觉得说，哎，我现在自己来，终于有一艘，我觉得也还是以出海当作例子哈，终于有了一艘自己可以掌控整个前进的方向的一艘船。那有没有想要那时候有没有想说，我这艘船我要开向哪里？我目的地是哪里？然后我要找什么样的船员来上船？有吗？
也没有，因为那时候也是运气啊，就离开时报的时候，当时就是在时报里面。本来就跟我一起工作的4个、5个、同事也离开一起做，所以没有寻找船员这件事。
哦，一下就有船员了，太好了。
对对对，也一下就有了默契十足。
哇，这是
优秀优秀船员这样子。那至于做什么呢？也当时也没有特别的想做什么，因为那时候刚创立了大块的同时，就有个商务印书馆就找我去当总经理。所以后来我就同时做了2家公司这个经营，那白天我就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下班后6点之后就到大块去工作。
这个太
那正好对，商务印书馆是个100岁的公司，那大块是一个刚出生的公司，所以又是对我来讲，光是体会这两种不同的经营公司的乐趣或者好玩，
对对对对，
就来不及，
真的没在睡觉。在商务那时候，除了那本经典书《如何阅读一本书》嘛，对不对？
是，
对，这本书我真的看了好几次，都还是觉得还不能完全参透啊，觉得那个层次还没有到那边。但是，不管是您在商务印书馆跟在大块，都选了好多好多，我觉得真的是很。算是商业跟这个要怎么讲，就有一些像你常常在访谈里面讲的，有一些书你是知道，哎，我这个出我很大几率会卖，那这本书你可能知道说，哎，我这本书出的目的就是我不是要来赚钱的，我是要来可能去来 fulfill 我这个出版人的可能天职之类的吧。你是不是怎么样来取舍的？因为进一家公司这个千头万绪，你是要怎么来挑书？
那之前也都是啊，就是做自己想做的，
做自己想的，
对对对，感兴趣的。但后来因为就更多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书不多吧，当然这样。那后来当然就更多的同事在。主导，所以当然也就要跟他们慢慢讨论，跟他们建立默契。
那我其实最好奇的一点是，我从那时候开始 follow 船长的脸书之后，我常会看到你做一些不是生意人会做的事情，像是你一直很热衷于参与社会，就是社会公众议题，像是那个2013年那时候开了，2002年还是2013年开了那个反服贸的第一枪，就是辞国策顾问的那一封信，到后来反核，我看前几年你又跟在网络上跟一些永和的那些人开始在网络上有一些讨论，我那时候一边看一边我就跟我老婆讨论说，哎，怎么船长又这么热血，又开始来做这些好像对他如果说。经营一间公司来讲话好像没有什么帮助的事情，就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些事情？那你的同事没有拦着你吗？
第一个就是说是我在2003年之前，其实 没有做跟出版业以外的事情。
嗯，
对，就是经营我的公司，就是这样子。2003年的时候，应该就是那一年吧，香港一个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应该是就在那，是那一年还是前一年？总之就是差，就是那前后2003，他们就是香港那时候有一个修法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就人民就走上街头，嗯、然后就50万人上街这样子。
哦，50万。
对，当时哇，然后看他们那么整齐的，走的时候维多利亚公园没有垃圾这样子。那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在香港这个地方是非常难得的，就是它是一个，因为它不是在台湾很多的活动动员是有政党嘛，那香港的地方又没什么政治活动，
对
对，就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啊，让我这种感受到说公民的力量，那真的是每个人自己的公民的力量。所以后来正好台湾这边有一些出版业方面的事情，我就觉得哎，那我是个公民的力量，可以扮演某些角色，所以就开始从主台北书展基金会开始这样，所以就跨出了参与社会性的一些工作，但是还是在跟出版领域有关的。但2009年的时候，因为我接了马英九总统当时的国策顾问这个职位，那正好我在大陆那时候中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就一直在可以总是不外乎文化跟出版方面嘛，这样子。所以当服贸协议所签的最早曝露出的消息就是要开放印刷业的时候，
嗯、
当然我就觉得啊，这事情是跟我有关的，是我了解的。
对啊，你也到过北京
很久，在中国，并且我是从1989年就开始去，所以我可以马上就看出那个不合理的地方跟危险的地方，嗯、而偏偏又看到国民党当时的这些政府官员是那么的天真，如果用好的说法就是天真，用比较重一点的话那就是无知，就是所以就觉得那个一定要发生这样子，所以发生当然就后面就。连续的就参与，就越参与越多，就越知道服贸的危险，当然就参与的更多。那服贸结束之后呢，我就受一个观念的影响，就叫做微型人生的这个观念影响。
嗯，
就所谓的一般讲线型人生嘛，线型人生就是说啊，你20岁哎不怎么考上大学，30岁干嘛，40岁升上什么主管，50岁赚到什么东西，然后65岁退休。
我觉得都是被孔子害的，孔子在讲什么30而立、
啊、
什么40而富，真的是。
它的好处就是好让人生每个阶段能够集中，
对对对对，
做些事情。但它最大的坏处就是说，那如果不这样做，那比如说你陪你的家人，说65岁我就陪家人的时间。那问题是那个时候如果你身体不行了呢，
对啊，
如果你的家人说不理你了呢，对对对对。所以有个相对的这个微型人生，微型人生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在假如说1年为单位，或者是甚至也可以1天为单位，你早上做什么，中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然后把它分开。比如说你可以1周为单位啊，那礼拜天你就觉得你可以做社会公益的事，你不等到退休后再做。哎，我觉得微型人生的观念很好，所以我就决定说那我1年就挪出一些时间来参与社会公益。
哇哦！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每年就选一个主题，对，所以有台电的，然后来前瞻计划，
对，前瞻计划
对对，嗯，就把国民党时候因为服贸把国民党政府就
得罪
罢了，然后前瞻计划给民进党政府能不能想得罪，反正我就对，就炮火全开，
对啊，就全方位的地图炮，这本书里面
地图炮，
对，我们来讲讲这本书好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哦、我那时候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是把台湾的问题都已经讲了，我觉得已经 讲了相当的全面跟透彻，而且是每个他一些问题的症结点，因为你访问了很多很多人嘛，所以你因为你的好奇心再加上你去访问这些人，然后你自己的对这些资讯的统整，我觉得真的是把台湾的一些问题点都讲出来了。那我想要给船长一个难题，因为你超级会做比喻的，像是在工作你可以把那个基层的那个就是新鲜人当做鸟，然后基层当做骆驼，决策者当做金鱼，然后你也会像是把那个自体免疫的疾病啊，当就是把它就讲得很让大家可以理解，就是你自己的体内有一些本来有军队要抵御外侮了，但是后来变军阀就开始自己互相残杀，就比喻的相当令人容易理解。那你们想一个比喻来比喻现在台湾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觉得比喻就是台湾现在是个价值观，前后世代的价值观在产生冲突，然后呢一直还找不到对话的机会，然后并且比较老的世代一直没有给年轻世代的价值观该有的重视，给他们该有的机会，这样子。所以这是整个世代的价值观的冲突，然后呢这个价值观从世代的价值观中会显现在许多方面，它会显示在我们找工作上，到底要找的是一个稳定的工作还是要找斜杠比较多的工作，对吧？你会显示在结婚，对啊，你到底是要老的世代的是很早就要结婚生子，还是要现在更年轻的是不婚不子，对吧？这就显在各方面，当然也显示在政治上，不同的政党，坦白说这几个主要的政党，对，也都是跟前后时代跟年轻时代很大的一个。那如果我讲个影像的话呢，就是这样想象，就是说国民党呢就是一个最标准的传统时代的，就是我叫陆地思维，
对，
所以他们过去从戒严时候一直到遭遇太阳花之前，就他们一直在练的都是陆地上的，他们会的都是陆地的这些本领，这样。所以陆地是什么？就是要跑田径，就是要
圈地、
十项全能这样子练这些东西，就要练铅球。但是太阳花那次就是他们要坚持要海水，年轻时代很像是海水，海水来了，所以他们到了海里面还在练铅球，对，就
徒劳无功，
不然徒劳无功自己就沉下去了。所以就是国民党是。
在海底练铅球，
对对对，跑到练铅球就沉到，
再不
沉了。对，那民进党呢？当然，民进党在很多地方是有这个跟年轻时代是呼应的这样子，但是民进党也有，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在性别议题上都是很呼应年轻时代，但是他在土地开发土地啦。这种这个代表的这种意识上就非常跟国民党是一样
的
本质，对对对，所以他们就在什么都行，就是他在海边，他呢是在海上，但是他呢基本上他就在做海上巡逻，还水上摩托车一样这样子，
还是在岸边，
还在岸边，对对对。那柯文哲呢，是这一次就是说，比如说很受30岁以下年轻人的欢迎，或者什么东西，为什么呢？因为30岁以下年轻人是更深海了嘛，对吧？所以柯文哲是因为这些老的，所以那个地上在玩铅球的，他不知道怎么跟新时代的沟通啊。在海边的这个水上摩托的也不知道深水海的什么。用今天的比喻，就是他们用的还是用脸书啦这种东西，但今天不要说今天的用 IG 对吧？连用 YouTube 都已经显得老了，今天的年轻必须要用短影音之类的，
用 TikTok，
对对，用这些东西都是国民党、民进党都不会的，但柯文哲很会，
超厉害的，
对对对，
因为他的一些语言很容易拿来就是后制成这种，
对，所以他是一个，是一个会开船到深海区跟这个年轻人在沟通。但看到他情况，他是在船上呢弄了很多戏服，不断的在那里换戏服，他都搞不清楚到这个人是来干嘛。
他会变脸，
对对，他会变脸，都不晓得这个人到底他到底是来是要教你是要航海呢，还是教你捕鱼呢？都不是。事实上，最后呢，发现他是把对 只是来捞一些鱼、嗯、他回到陆地上还准备烤鱼吃
对他其实骨子里面也是陆地上
对啊对啊对啊他是标准的一个帝王思想又崇拜毛泽东这样的一个人、
对啊
对啊所以
最崇拜雍正哦清正这样子、对对对军机处
对的帝王思想那个是帝王思想对所以大概景致就是这么一个就是一个目前是一个但我觉得就是最重要是每个人所以要回到就我们必须不能够被政治人物的这些语言给迷惑不能因为他穿着戏服出来不能因为他会用这个 YouTube 他会用这个短影音就以为他讲的话都是正好是代表你的就怎么我们就必须是因为不同的世代固然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价值观其实里面还是有些应该串联的价值观当然你不能到海里去练青丘、但是有些什么东西是共同的串联呢诚实比如说你自己的意志你不管在陆地上练什么海里练什么都应该有个自己的核心的一个思想、你应该有个这个东西不应该是昨天讲一套今天讲一套早上讲一套晚上讲一套这种话的这种东西不应该是即使再怎么世代变化有一些是核心的是一个做人的基本的一些原则、基本的一些这种道理这种东西价值观是应该贯穿的那在那之上其他的当然有些价值观是改变到底对婚姻的价值观到底是结婚好还是什么到底是可以接受同性婚姻还是不接受同性婚姻这些价值观会不同的世代之间会有不同的变化、但是应该贯穿这个社会的还是有些前后一致的价值观诚实你的一致你自己的这种讲话你的对自己的这种忠实
对
诚信
对因为郝先生之前的书里面有讲到说你自己有水晶球有夜明珠水晶球就是说哎，我现在有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梦想我的目标我要去哪边那夜明珠就是在你可能晚上的时候看不清楚的时候给自己 指引方向的然后我记得有两颗夜明珠啊，结果是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诚实嘛，诚信就是你说到做到那你不能欺骗自己再来就是勇气我觉得勇气就很呼应船长写这篇台湾的未来在海洋就是我们的海洋思维海洋思维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你讲的每天都波涛汹涌不知道明天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海洋所以我们需要勇气可是我现在因为我看这本书其实我看完之后我本来想找一个答案但是其实你没有给答案嘛你说我们一起来探索后面还写有一个笔记区让大家一起来探索我就开始想我的探索因为其实现在你有讲到民进党的一个问题最大问题就是傲慢因为他们有恃无恐因为那个在海底玩铅球他就沉在那边他也不会上来了所以随着这个我们大家海洋子民就越来越多就根本就看不到那个玩铅球就在那边慢慢玩但是又有一个虽然说是他很会操作现在大家年轻世代熟悉的这些媒体的柯文哲嘛那再将他讲出来的话真的是听起来很有道理而且在骂那些现在政府的一些执政的包袱的时候就很有力啊这些年轻人听了就很爽那年轻人就是不管怎样反正现在就是看到做不好啊我现在买不起房子啊我连房子连租都租不到啊那我不如换一个人来做做看他们一定会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到了总统这种层级的选举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会意识到说我们在共同面对的一个很可怕的敌人。就我一直觉得有一些无力感就是你看总统层级的选举的时候民进党就觉得很开心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在海底玩铅球然后有一个也对我们最大的敌人的关系暧昧不明他当然就有恃无恐因为他知道说绝大部分的人还是想要过我们现有的生活大家也知道这几年可能五六年前可能还对中国那边有一些幻想吧可是看到这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总加速师他的种种作为加上现在中国大陆一些情况就有在注意的都知道说如果说我们跟他有过多的牵连或是绑定的话我们的下场一定会前面就有一个香港在那边让我们看 所以变成中央层级的选举，就会变成民进党就是不要说唐选了、啊，但他们我觉得应该就觉得还相对轻松，所以他们也可以，只要就这种选举一出来，就是贩卖芒果干哦，这样就可以比较十拿九稳的获得选举。那我们就那怎么办？可是他们选上之后，他们刚刚讲骨子里面还是陆地思维，我们年轻人的问题都还是没办法解决。那你觉得可以怎么办？这个我想不出来耶。就是我说现在二三十岁，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未来要做些什么才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家，或者是说好现在变动这么快，我到底要未来要怎样，他们现在光这个都不确定了，更不用说想要生小孩也来养育下一代了，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没有只有自己，我就最后的解答，因为政治人物就是每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政治人物也是另外一个人、
嗯、
他们怎么想，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着想，
对，
所以我们就是第一个，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我就要调整一些自己的认知，比如说选贤与能这个四个字，固然它是好像是民主社会里面好像是一个某种很珍贵的 很宝贵的一个原则，但事实上选贤与能也可能它带着另外的让我们不小心会进入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说一旦我们选不出贤与能的时候，就挫折感非常大，
是
甚至都不想选，
就挑烂的，
对，
就要挑一个烂的，
或者是倒过来，你会觉得哇、哦，好，找到了选贤与能，好，把事情都交给他了，
就不管了，
对，都不管了。所以其实这都是不对的。就民主社会，它就是一个我们共同参与，要不断的，所以支持自己一个喜欢的政党、相信的政党很好，支持自己的候选人出来也很好，但是不应该因此就对他就是完全的盲目。那尤其在台湾，会对相对的另外一边的人几乎会产生那种仇恨啊，跟那种厌恶的那种心理是非常强烈的。那而这样的话，就是会使得我们掉入一个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这个危险是在于台湾特殊的情况。如果在美国，如果在其他的国家，那就两党之间吵嘛，吵不完的就下一次再吵，然后轮替完了这个好那个好。但台湾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对岸。
对，
存在，
对，
一个对岸对他的影响，他的手到底伸到我们的选举伸到多么深的情况、
嗯、
对啊，都是我们自己要这个注意的。所以这样情况下，就是说每一个公民都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不要小看自己的角色，就是说要选出自己选贤与能之外，一定要自己也想我怎么样去监督他。为什么我会这几年刚才讲的前面会一直参与这些社会事务，也是这个角度啊，就是人民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方式。所以对，我不会因为说是当时批评国民党在这个反服贸的时候批评他，我不会因此说民进党上台我就不讲话，对啊，我照样会因为前瞻计划，我会对啊把它讲到，对，所以后来像这种怎么样能够在永远是站在自己是意识到自己不是某个政党的粉或者某个政治人物的迷，而是真正的不是我们主人，所以在一个值得他支持他的时候固然支持他，一旦上台之后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监督他、
嗯、
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发声，怎么样能够严格的去监督他。你不去监督他，那接下来就是那就是所谓的惯坏了他，
对啊，就是人性，
坏了他，
人性就是这样。
对，
我觉得刚刚船长讲到一个重点呢，你要想要意识到自己才是主人啊，我现在是投票让你来帮我们做事情，那不是说你上去之后我就把，因为真正的主人他一定是要知道说诶你事情办得怎样嘛，那你有没有我现在可能我说一个公司的老板，我聘请你进来，你有没有做到你当时你在应征的时候你讲的事情，要有这个意识。但是我后来又想想，我觉得那个我就是对一般人来说有点强人所难，就是 因为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打拼，然后再加上说还有一点，我觉得刚刚船长讲到一个重点的，就是大家现在两边的分化越来越两极，其实美国也是一样嘛。那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我自己的探索是那个社群媒体它，尤其是脸书，它负最大的责任。反正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了。那船长在书里面也讲到有关多巴胺，其实这些大的社群媒体，他们的盈利来源就是让大家可以停留在这个平台越久越好，互动越多越好。然后他们用来让大家停留在他那边的，就是激起我们的情绪，激起我们人类的生理最底层的那个机制，去让你有情绪，然后去让你在无聊的时候，哎，有一些多巴胺，像放个柯文哲的短影片给你看，你觉得就哎讲得很有道理，然后骂得很爽，这样多巴胺分泌，所以就变成说两边越来越在生活压力下，然后又就是追求这些短影音，所以变成两边的好像越来越难讨论了。那这个真的，我觉得我昨天跟我老婆在聊天，问她说可以怎么办，她说她也不知道。那如果想想好像就真的需要有能力而且有在关注这些事情的人多讲讲吧，用他们能够他们知道有效的方式，不管是跟身边的亲友讲，或者是说好我现在真的经营一个自媒体，我可以跟我的听众观众讲。然后他就问我说诶，那你不怕吗？你看那些有一些网红，他像前一阵子那个 Chip， 对，就那个诶，不知道船长知不知道，反正有一个百万网红，那他对那个交通议题其实很有兴趣嘛，很热心，所以说他常常讲出一些政府现在对交通议题的一些可以再做得更好的地方，然后就被目前绿营的支持者就会开始批评啊，然后两边就会骂来骂去，然后还会反正就是我老婆问我会不会怕，其实老实讲还因为我们也不是说已经事业已经经营得很成功了，已经不用担心钱了，当然还是会怕啊。所以说其实在这次状况下，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无力感，但是又想要做些什么。你们给我们这些，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一辈的人就大概成四五十岁吧，然后可能都还有很有房贷有车贷，然后还有小朋友还小孩正小，那但是又很想为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家台湾做些事情，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
嗯，我觉得就是先要保持自己的平静啦，
平静，
对，这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平静，我们才会冷静，只有平静下来，才会冷静的看一下、评估自己四周到底是什么。因为最怕的是不平静，跟着焦急、焦躁。这个时候呢，当然旁边就会这些政治人物也好，这种哪里冒出了个烟雾，哪里或者什么，就会让我们更看不清楚方向，或者是有些人穿了一些戏服来不断的变戏法，我们还以为他真的是真的以为是他是超人的这样子。所以只有当自己事先平静，就像你刚才讲的，现在其实很大的一块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整个的社会传统的这种媒体甚至传统的教育都失灵了，没法面对今天这么急速变化的一个社会，所以最后变成大家都只好另外寻找出口。对，这个时候出口呢就变成网络上的这些，不管你叫它脸书还是什么东西，就所谓的同温层。
对，
那同温层，我在这本书里面写，就同温层，我认为它真正的名称其实不叫同温层，它叫部落。
部落，对，
要回到部落，所以你只相信你的部落。
对。
然后，因此当听到另外有人不同的部落讲你什么东西的，就很容易一起出征，那就是要去就是
攻打，
东攻打，然后出征，
出征。
对，所以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第一步是先平静，就是了解，不要让自己变成这个部落这种出征、这种同温层的加剧这些变化的这个第一块。 我觉得就是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小那个事情，但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只要我们自己先保持冷静，怎么样能够我们能够再对身边多一个人能够跟他一起再冷静，再冷静，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社会就会比较有可能变得不同的这种转变，并且就是现在就可以讲，就是说你可以讲无力感是说哎呀少数那么一两个人或者是多少，即使我们会占着社会的5%又怎么样，但是现在就是关键的少数啊，关键少数本身就是有它的力量啊，
对，
并且就是说这个平静的过程里面，所以每个人因为平静才会更每个人希望能够充实自己，一定要有一套跟过去不一样的面对这个社会跟环境的这种状况，因为今天不只是我们自己慌乱，其实每个人都慌乱，每个行业包括那些政治人，我看他们把这个台上好像讲得非常有把握，其实也是一样，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到底情况怎么样，那台湾如此，那美国呢也是一样，世界呢，世界的变化这么大，对吧，那知识的面上 AI 又出现，
是啊，
就各种变动，那我觉得在这里面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所以 在每个人不要小看自己，然后不要把自己的不安跟紧张放大，其实没有，就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处在一个重新开始重新摸索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所以自己平静下来，第一个不会造成下一步的第二度伤害，第二个是可能可以看出一些别人没看到的机会，这是个人的面上，那如果就社会的面上，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怎么样改革教育这件事情来得更重要，就大家应该共同参与教育这件事情，因为台湾的这个就是台湾的各行各业在过去这几十年来都有变化，即使是政治政党轮替都3次了，对吧，都有轮替都有改变，但只有教育这块领域几乎是没什么改变，
真的，
但偏偏今天是知识的爆炸，
是
各种的，对，包括 AI 出现之后，它最需要教育的这种改变跟改革，而现在这一块是一个完全跟不起来，所以这样的话会使得我们的下一代，对，更会跟这个差距拉得更大。我在书里面讲，就是说我甚至遇到一个志工，他告诉我，他说现在大概幼稚园的小孩，对，他已经不知道白雪公主跟这个灰姑娘是什么，这个很吓人呢，就百年来白雪公主跟灰姑娘是每个小孩都知道，现在不知道，都手机的影响，其他的影音媒体的影响，他连灰姑娘都不知道了，他当然不知道更多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教育系统还在是一个几十年前的同样的方法的教育，所以可以有个形容，就你拿几乎是清末民初那种的变动，我们还在拿私塾的教育，但是环境是各种洋炮洋枪各种东西都冲进来了。
了解，我觉得刚刚船长讲到了一个令我觉得应该是又在提醒我一件事情吧，就是要平静，因为不瞒船长说，虽然说你是冲撞的母羊，但是我这个天平其实也蛮脾气也蛮不好的，有时候就是会情绪上来，那个无名就会不知道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所以想请教一下船长，你平常有什么样的练习让自己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尤其在你这么多你做这么多事情，你就负责这么多事情，当你在杂乱的时候，你有办法让自己平静然后保持专注，有哪些方法可以教大家？
一个是比较心里面的嘛，一个是比较跟精神面的。
嗯，
心里面的我觉得就是工作了，就是说就整理整理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啊，
就整理自己做，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摊开没得收拾。
是，
就是说确实一桌子的东西非常难收拾，老虎吃天无从下手一样。
是，
但先从自己可以做的开始收拾，一点点整理。我觉得这个是在心里面上一种平静的方法，你越就像你举的桌子这么一大摊，你都不晓得怎么整，就心乱如麻，但是你随着整理好个角落，再大个角落，再大个角落，那个桌面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当然心情就会平静下来，这是心里面上。 在另外精神层面上，我就觉得是有个宗教信仰，一个对一个有个宗教信仰，这种有个你相信这世界上冥冥中有一个还是可以指引你的人，一种存在，不管叫做神佛菩萨，这种一个存在，然后你相信对这里面这些世间的运作的原则，然后呢可以跟你相信那个对象之间，在你最困难或者在你最黑暗的时候，你会觉得经由你的祷告祈祷，你会觉得跟他完全看不到摸不着的那个存在之间，会建立起非常无形细微但又好像存在的那个线，那个线也会让自己感觉到平静这样子。那最后当然也相反的，你也可以不用祈祷是神佛菩萨都不用，光个打坐也可以的。对，打坐你是不是能够坐在那里数一到十，一到十，对，数个20分钟，一到十不中断不乱掉，这是一条路。
就像现在每天还是有在打坐，多久？
差不多一个小时。
哇，是在早上吗？
早上
一次就做一次，
尽量对早上对。
哇，那能不能既然你都讲到这个宗教，现在也不再是黑户佛教徒了嘛，其实就很乐意的跟大家分享。那能不能有没有从那个上次那一本一个母羊的金刚经笔记之后，到现在其实又过了十几年了。有没有什么新的体悟在佛法方面，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没有佛法就没有什么新的体悟，就是实践也不断的发现啊，这个东西不是多少年前就知道了吗？怎么又忘了？不断把我知道忘了的东西再捡起来，然后再或者是说本来觉得没有那么神奇的一个东西，后来人家发现哦，它真的完全不一样的意义或干嘛。对，比如说像以佛教来讲，大家都知道有戒定慧这三个东西，我在前两年才发现，哎，不对，戒定慧前面还有个字叫信。对，你要先信啊，信仰的信，相信的信，你必须要先信才会有，为什么才会戒定慧呀？我就觉得哇，这个信这个字来的哈，好厉害啊，这个字。所以不同的年纪阶段的不同的考验，我明年吧会再出一本跟这个有关。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想来听听船长接下来的计划，因为像 AI 嘛， AI 可能它对出版业也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的。那因为我还记得你7年前那篇文章是讲说你预计60岁就要退休，但是到现在应该明显还没有退休计划，一直延后。
对，
所以接下来有什么，不管是自己的公司出版业，还有你自己个人有什么样的新计划，可不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变化太多了，太快了，所以这样情况下只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是
心情平静，
是
观察变化，然后从变化里面学习，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接下来确实是我要好锻炼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这个以前都没注意，以前那也许年纪还不到，以前会觉得没什么，但我就你也看到我买了一台
超级帅的手摇车，从国外进口的，那个台湾买不到，台湾的手摇车都不够帅，那台真的帅。
是是，然后买一台手摇车，最近我都在家里，让先练习。上个礼拜吧，一个多礼拜前，第一次上路出门，学会了左转右转，
还要倒退，
对对对，
要找方向，
倒
退，
对
对对。
那个，那对对，还要倒退，对对对，学会了左转右转倒退这三个事情，对。然后我希望能够，对。然后我觉得你做的很棒啊，你以前都没做，现在 YouTube 跟这个 Podcast 都做得很好，这个我也想练习。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出版嘛，只不过就是过去的出版是只有纸本的，现在就是它这都是有不同形态的东西。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不熟的，那我觉得我需要好好的 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对，那这个都需要时间了。
是啊，
那这时间，所以你必须要身体健康。
对啊，而且真的要睡觉，真的不能像以前这样一天睡两三小时。啊、然后早上一个总经理，下午一个晚上一个总经理。
是，对，所以就是说，确实就是在三四年前，我就听到那个倪春华他跟我讲过一个音乐界的一个大佬，他就跟我讲，他说，就过去大家都以为说是这个。啊，这个音乐界啊，这些什么歌星啊，这些的歌手啊，就他们的生活所谓也很随性的啊，然后就可以就说是这个什么晚睡啊，什么早起啊，
喝药啊，
晚起这这这，他说那时候就跟你讲，不是，接下来的歌手就是要规律的生活，健康，身心的健康，这样你才能够持续的稳定的进行舞台表演、巡回表演或者怎么样。大致是，对，都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接下来是要挑战双塔吗？
嗯，要
分几天呢、啊？
我本来最早不是天高地厚写讲了个五天，后来我觉得没办法，我一个朋友讲的好说，不管几天你能够完成，
就算分段完成也是很了不起的啦、嗯。
对，
真的。其实我不瞒，就刚刚跟船长有聊到，我最近也是这一两年对运动科学啊，跟人体的一些基本的生理机制有蛮多的。研究，那之后我觉得我或许我可以贡献我自己的力量。
哇，太感谢了，优正确实是我这个我觉得是完全要了解。
对，那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船长，就是以一个
谢谢修修
哦，一个这种新手船长，我觉得我六年前七年前寄信给您的时候，我自己的署名就是新手船长修修。
是，
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一个新手，真的今天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能访问到我心目中的白胡子。白胡子是这个伟大航道上面最强的、欸、
白胡子在新的海洋里还是个新水手。
白胡子真的是，我觉得希望真的以后还是常常能够来跟白胡子
哇
船长来讨论。
欢迎，
然后也谢谢船长写的这本新书，那很推荐给大家看《台湾的未来在海洋》。尤其我当时看到那个记者会的时候，你在那边哽咽，我自己也跟着一起掉眼泪了。我觉得船长讲的太好，就你也不是本省人，你不是外省人，然后下一句你就哽咽了。我
猜
你对你是台湾人，你是台湾人。
是，
谢谢船长这几年来一直都关心我们台湾的这些公共政策，然后给我们真的用你自己的好奇心跟你自己认识了这么多人脉来帮大家整理一个，我觉得整理以后我们要该怎么样的走的一个思路吧。好，谢谢船长今天的
接
受访问，
谢谢，感谢。
以上就是今天的访谈，不晓得你听的是不是也跟我一样热血又被点燃了啊，很想要找一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来完成它呢。我接下来也会用我在运动科学方面的知识来帮助好船长完成他的手摇自行车的双塔挑战。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他的脸书跟 IG， 他最近也常常分享他的训练过程。当然也要强力推荐他的这本新书《台湾的未来在海洋》，相信你看了之后一定会被他对台湾深深的爱所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你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帮我订阅、留言、五星吹爆，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这都可以帮助我们继续挖掘更多不正常人类的故事。这里是不正常人类研究所，祝你能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活出属于你的不正常人生。我们下次见，拜拜。